大家好，我是 Neil。Netflix 公布了2024年一季度的财报后呢，有网友问我能不能讲一讲这个公司现在，因为它现在确实是一家热门公司哦。那讲财报的人其实很多啊，那很多细节其实不需要我去深挖了。比方说具体来讲的话，比如说这个季度用户净增了933万，那3月截止的这个付费用户数呢是2.696亿。一季度的收入增幅是15%，这个运营利润率呢提升至28%，赚了26亿美金，等等等等等等这些细节啊。那我讲几个我觉得需要关注或者讨论的点，那植入主题，省得大家看得累。那明年开始呢，这个 Netflix 将不再公布用户数，以及这个 average revenue per member，也就是平均每个用户的营业额。这个举措呢，有些人不理解，那但其实它是很正常的，原因是因为用户的天花板基本上已经快跑到了，这不是市场现在在这个阶段应该去关注的重点了。因为在这个密码打压，这个举措进行了以后，基本上用户该怎么样怎么样，今年已经基本上我估计能跑到一个接近天花板的状态了。除了亚太地区还有这个增长的潜力以外，其他地方渗透的都差不多了哦。那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用户的稳定性啊，这个粘性还是很高的，用户流失率还是很稳定的。那公布用户数与否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了。在过去跑马圈地的时候，你看这个指标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需要评估一下最后这个平台的总人数大概是在哪里。那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慢慢过去了。那平均用户营收也不再透露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Netflix 的这个收入模式改变了。在过去呢，它是很优雅的，只有单一的一个会员费的收费。现在的广告模式呢，以及密码打压之后呢，这个密码打击之后呢，这个额外的这个会员费的收入呢，等等，都会影响到评判这个每一个营每平均到每一个用户头上的这个营收的这个指标。所以呢，这个公司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们进化了，我们将会持续进化，是这个 CEO Greg Peters 的原话。那Netflix 即将呢又迈入这个体育流媒体的大潮啊，那这是顺应广告逻辑的一个举措，所以应该更关注一下 Netflix 的这个广告收入增幅。同时呢，体育流媒体也会增加未来 Netflix 潜在变现的一个方式。广告合作上面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现金流和收益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回购以及潜在的一些财务操作，包括并购。这个季度呢，回购了360万股，那现金充足。Netflix 如果能再进一步，对吧？将通过回购啊、分红啊，实现更好的股东回报啊，那就反正现在也不需要扩大债务规模了嘛。那还有就是要注意 Netflix 可能会进行的并购。在过去呢，它进行了一些游戏的小的这种 studio 的并购，但这个方向上其实就是试水而已。真正要关注的是改善它的这个观影体验。制作层面以及广告层面的这些并购，那之前我提到过这个 Genvid 这家公司，对于 Netflix 的互动体验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尤其是在 AVOD 的这个模式之下，体育直播的这个模式之下，都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那另外就是呢，Netflix 作为一家媒体平台，它持续进化，它可能也会在体育博彩的这个领域扮演一些什么重要的角色，也不一定，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股票市场上呢，Netflix 当日最多是跌了超过10%，那接下来呢，也就是小跌了一些1%、2%、3%这样的样子。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它也没有再出现过大跌了。那像 Netflix 这种业务呢，总有一天它会规模起来以后，稳定以后呢，就开始分红，市场会用市盈率去看待它，所以我们还需要点耐心。这并不代表它不会持续的进行一个进化。我认为 Netflix 仍然是会值得去关注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一直在进化自己的业务。那内容生意不是一件简单的生意，它很多时候就可能跟汽车工业一样难，因为大家不但卷，而且这个生产内容的这个门槛不高。尤其是在 AI 不断进化的今天，很多人都可以去制作内容，但同时呢，PGC 行业呢又是一个，人力成本很重的一个资产，工业成本很重的一个资产，对吧？AI 再怎么发展，现在可预见的未来，它是不可替代这个拍片的现场的，它也不可替代这个很多的这个演员啊，以及前台 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参与进来，这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它的发展门槛还是在的。好了，它这个准入门槛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那体育和广告是否会成为这个 Netflix 第二曲线，也是很关键的一点。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什么要询问我的，或者说要补充的，请你给我留言，谢谢，拜拜。